Hey, hello, 张吉米。
Hello, 吉米布兰卡。
Hey, 欢迎收听
吉米开根号。
好，我今天呢，就是在节目之前呢，我做了一个小板子，上面写着慢一点。
为什么？
我一定要提一下，那一天我跟我的那个工作的那个窗口，我的厂商
，OK，
对，然后他就那天跟我说，吉米啊，我听完你的 podcast 了，
啊、
我就
说听
了，听的，
是哦，你工作的窗口，
我厂商的，
哇塞 ，OK，
然后我就说啊哈哈哈，感谢支持，然后但我还是会觉得
这是剧场业配，
对，然后我就说我都还是觉得我讲话讲太快， okay. 然后就你知道我的厂商回我一个很可爱的答案，他说不过这语速他还蛮能接受的，他挺习惯的，所以我觉得今天要提醒自己
慢一点，好。
好，对，因为我觉得自己就是比较速度太快，然后只是因为刚好
听，其实还好，因为我很慢啊，
然后所以每次接在你后面讲话，我就会提醒自己慢一点，但大概那个只能维持30秒而已吧。对，好，今天其实要来聊一下，因为我们录影的当下现在是礼拜天，然后刚好这个礼拜开始有一个台北市啦，
对，
有一个还蛮重要的艺术节叫做
台北
艺
术
节，那他今年已经进入到
二十二届，
对，2020年是第22届，然后他从7月31号起到9月13号，那想要特别聊这个节，是因为他这节一来是很久，然后我自己是一直都是观众嘛，然后张吉米有参加过
对
部分的演出，
应该好像就一次吧，
就
一次 对，就是
然后我想要来聊一下这个艺术节跟其他的艺术节的差别，或者是这个艺术节现在的样子跟之前的样子有什么差异。
他之前的话比较是节目嘛，很多外国际的节目都会在这边然后但是这两年我们换了那个
策展人
对，然后这个策展人他是新加坡人，然后我觉得他整个策展的概念和之前的艺术节策展概念完全不一样，我觉得是蛮有趣的。
因为之前是以节目为主，
对，
但好像这三年，因为他已经接
是第三年
了，应该是第三年，
对，就
对，所以好像这三年他的策展的方向是第一个是偏亚洲，
对，
偏亚洲，然后再来就是以艺术家为主。
对，
那以艺术家为主，因为看了一下那个节目啊，你会发现好像有同一档节目，它会一直出现
，就是我觉得它有趣的东西是，它透过一个这个艺术展节，然后让艺术家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可以成长。它不是被消费掉的，
它不是一次性，
对，它不是一次性的被消费掉，它透过每一次的展，这就是它这个每一届它都不断的成长，去把它原本最初的那个可能是很 rough 很粗的概念，然后慢慢的形成，然后修改，甚至整个颠覆都可能。
所以说像以今年就是2020年的节目来看，比如说像我们等一下会聊到的，就是陈武康，他刚好去年他就跟那个编舞家杰宏贝尔有合作那个演出，那他今年有一档演出，然后还有你说你之前有参与过那个岛屿酒吧
，那时候我是观众，应该算是封测场的观众
，
就是对彩排这样子，
对，然后岛屿酒吧就是去年有演出，然后今年也会有演出，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去年我非常喜欢的那个洪千涵跟洪维瑶一起做的，应该是叫家族排列啦，就是跟妈妈一起做的，然后他们今年做了另外一个是祖母悖论，就是一样都跟家庭有关系，然后还有像是那个今年一样是这个礼拜的节目超自然神乐鸡，那他到底叫神乐鸡还是神乐鸡啊，应该是音乐的乐，
我觉得应该是故意的啦，
故意的，
我觉得这个字本来就是它有一个、
okay.
对啊，
对，那他也是一样，就是找那个相同的那个创作者，然后就徐家辉，所以他去年做了一个极黑之案，然后今年一样都是在讲一些就是灵肉方面啊，就是身体啊跟那个精神方面的，
okay.
所以就是看这两三年的那个台北艺术节，会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如果一直都有跟着他的发展，然后再看的观众，应该还蛮好玩的。对， 对，那比较好笑的是我们礼拜五都在同一个场子，然后我们都没有发现对
的。对，我看到你脸书在上面写说你在看，然后我还按了你的赞。
对，
然后可是我因为我坐第三排，我坐很前面，
但其实我在第五排啊。
你在第五排？
我在第五排。
哎、欸，
对，然后反正你知道，就是剧场观众很容易这样，就是自己通常都会自己默默去看演出有没有，然后那个打完卡、啊、看完演出之后才发现啊，原来你也在，啊、原来你也在。对，就礼拜五有超多人在。
对啊，好多哦。
是的，是的。那要不要聊一下礼拜五我们看的那个那档节目？就是我刚提到说陈武康跟杰宏贝尔合作的
《龙骑乌里丢》。陈武康丢。
对，来聊聊陈武康这个人好了，你对他的印象是什么？
我其实最初是跟他有交集，是因为我、嗯、演了那个沙妹的那个《
亲爱的人生》。
亲爱的人生，对。嗯、那时候，因为他本身就是舞者嘛，
嗯、
然后可是那一次演出，他基本上就是男主角，他就是男主角，而且还很会演这样子。
哦，我记得那一场演出完之后，很多人跟我说陈武康扮鸡扮得很像。他除了是其中一个桥段的男主角之外，他还扮了一只鸡。
有啦，我们那时候有开玩笑，就是那一场那个演出里面，所有男生都是畜生，偷演畜生。
非常好。
我是演狗，我有演狗。对对对对对，然后之后。啊、好像就是这样，然后接下来就、嗯、再来就是看他在云门的半生香，
哦，跟皮线克朗纯，
对
啊，皮线克朗纯今年也有演出，在台北艺术节，
嗯，
对，
嗯嗯嗯，然后就是接下来就是最近这礼拜五的时候看的，
陈、嗯、武，因为我会认识陈武康是因为他是飙舞剧场的，
嗯，
对，然后那个飙舞剧场，
飙舞剧场是那个。那个三只马的
标，对对哦，那个
标，我每次不小心我都会写成那个飙车的
飙车
啊。可我猜，我看那个时候，然后我突然发现那个陈武康是67年次，我想啊，就是三只都是属马的。
哎、欸，真的吗？
我猜的啦，我不知道啦。
陈武康哪三只？陈武康苏威不对啊，苏威嘉是他学弟啊。
他是吗？我不知道。
对啊，
可是学弟不一定年龄那个、啊、
哦，也是哈、
哦。
好，等一下晚点再问一下威嘉。好，飙舞剧场那个飙是三只马合在一起的飙，好像是速度很快的意思。
嗯、
对，然后飙舞剧场，我最早看他们的作品是我那时候还在新竹工作，然后看了一档、嗯，但不是陈武康来演啊、
嗯，
他们来演那个之前台新有拿奖的那个那一支舞作《速度》。
嗯，
然后他是在清大和青年艺厅演，然后那次看的印象非常的好，然后就觉得哦，原来因为在那之前我不太看舞的，
嗯，
然后后来因为看了飙舞的速度之后，觉得哎，好像还蛮有趣的，
嗯，
然后后来就越看越多，越看越多，然后也跟稍微跟飙舞啊，跟苏威嘉或者是跟陈武康他们有认识，
嗯，
对，然后也《亲爱的人生》我也有去看，然后真的是觉得。陈武康真的好适合演戏哦，
很会啊，
真的
很
会耶，
會啊、
就是一般我们通常都会叫舞者不要讲话、
嗯，
因为舞者一讲话就会，你就是平常人在讲话就会破功、嗯，然后就会把台上的气氛就是抹煞掉。
對對對
但就是看了《亲爱的人生》之后，因为有两个舞者、欸，有一个是陈武康，一个是杨乃璇，
对呀、啊，
对 对，这两个都很会演。然后陈武康还演了一个很飘配的，带着摇滚君老师私奔的那个年轻小鲜肉。就觉得很妙，
真的
是的。那他这一次的这档演出就是《龙骑乌里丢》陈武康，其实有某一个程度上是陈武康他过去人生的那个
自传这样子，
对人生的自传，
对
对。那像我在看的时候，我就想说，那如果不认识陈武康的人，会不会觉得好像少了一点趣味？
嗯，我自己在看，但因为我本来就只是。跟武康是算是拍戏
合作的，
对，本来就不熟，
嗯，
然后是哎、欸，是因为前几天看了之后啊，那个感受其实都会对应到我自己作为剧场人，
嗯，
或者是我自己的自身经验，
呵呵，
对我自己是我在看当下，我是觉得是蛮感动的，我觉得那个东西不会因为说啊，我不认识这个人，那就怎样。对，可是我觉得，因为他之前有他在宣传的时候，他有提到说、嗯、啊，这就是大饼包小饼的概念，因为就是那个陈武康加杰
贝
尔的一个大饼包小饼的概念。 对，我觉得他说的这个切入那个视角，我觉得是很有趣的，是、哦、对，因为我自己在看的时候有一种因为武康在讲的那个自传，他讲的东西是一个权力关系的，
嗯，
他有用他自己自身的过去，然后讲一个编舞家和舞者的一个权力关系，
嗯哼，是，
对，然后他又参与了一个杰宏贝尔这个编舞家的一个作品，
对，
他成为了一个在编舞家下的一个舞者。
哦，就是他在舞作里面提到说，哎，那个每次演出完啊，那个编舞家都会清空、扫空的那个
扫盘，就是这些，就是那个作品里面就是不会有舞者的名字嘛，就是有编舞，
对，
就是、有
称赞都会
编舞家的名字，
都会称赞编舞家的作品真是好，但舞者反而是舞者，他对于表演的诠释是很容易被吃掉的，
是，对，就是舞者，就是你一定是你演到，你一定要跳到多大了，然后变成编舞家之后，你才会在你的节目单出现的名字。
嗯，不然就偶尔就是演职人员小小的啦，但不太会很认真的去看说这个人是哪一个，这个人是哪一个。
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武康作为他自己在做这个作品的时候，他有一个彼此辩证和反省的过程。
嗯哼，
对，所以我自己在看的时候是蛮感动，而且他的剧名他这个舞名就叫龙起舞柳成武康嘛，
对，
所以反而我在看的时候，我不会想说哦，这是杰宏贝尔
的作品啊，
就反而我会聚焦在这个舞者。对，
哦、oh, okay. ，
我觉得这是有趣的，
是，
对。
然后有一个，我觉得我看的很感动的点是，我觉得我们一般通常都会觉得舞者在舞台上，就是啊跳高高啊，转圈圈啊，然后就好厉害啊，轻盈的跳下来。但因为陈武康毕竟也42岁了，
对，
所以他会有很多动作，他是无法当天重现，或者是他跳啊，他就是真的会喘的，
对 对, 对。
然后我们就会觉得啊、哦，就是舞者的生命真的很短暂，
对。
然后还有就是他也体认到，就是他的那个喘是有让观众看到的。
比如
说我们一般去看，不管是看芭蕾或看舞一般的现代舞，
对，
就跳完大家就噗噗噗跑到后面去，我们其实是看不到后面，就是舞者们他在表演舞作的时候，后面的那个舞们很辛苦啊，然后
对，你连呼吸都不能被看见的，
对，
因为芭蕾舞的呼吸它是两侧的呼吸，
嗯哼，
它不像我们呼吸的话就整个被看见嘛，
对对对，
像大呼吸，可是他们不能被看见，所以他们必须要用旁边的呼吸，
是，
然后那个我觉得是非常
对，然后当他在喘的这件事情，他在舞台上是很明显被看到的时候，就觉得哇。
嗯，
对，就是好真实哦，
嗯，
然后也会觉得啊，就是真的很辛苦，然后就是你知道，就是十年磨一剑，然后你就是为了那个呈现艺术或呈现美的东西，然后很多东西你必须要隐藏起来。但他后来，因为他也带到，因为上来的那个跳舞的那个特别来宾是武康的爸爸妈妈
啊，真的哦，
对，
真的假的？
我后来才知道是武康的爸爸妈妈。对，但我觉得这个应该要特别写的。然后
，Oh my God！
对，所以我那时候就会觉得，
我以为是找一个什么
素人，
我本来想说，因为我觉得找素人的话也很有那个也有意思。
对
对
对,
对，
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觉得那个演出的那个节目册应该要写说他是武康的爸爸妈妈，因为找素人来演出跟是武康爸爸妈妈跳舞，我觉得那个意义不太一样。
是啊，很不一样。
对对对，然后因为我一开始以为是素人，然后后来看了台北艺术节的Facebook 才知道是武康的爸爸妈妈，
okay.
然后当下我就觉得哦，那个意义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因为那个就是陈武康他坐在旁边，
对啊，
然后你就看到舞台上的武康爸爸妈妈，其实某一种程度上可能就是未来的陈武康，
嗯，
对，然后他们一样是在跳舞，但是他可能会因为就是因为你知道年纪大了啊，所以我没有办法跳高高或是转圈圈，所以我就是比较轻松的社交舞，但是他还是在跳。他还是、哦、他的人生中还是有不同的舞风出现。
对啊，哦天哪、啊！因为对你这样想，我突然就想到，一开始他们两个就爸爸妈妈出来的时候，他爸爸看着陈武康，就是要开始了吗？这个那个 moment 我觉得。好有趣，
而且因为我一直觉得这两个人应该不是完全的 不认识，应该是不会是纯粹的舞伴关系，因为他会有，就是武康的爸爸会一直叫武康妈妈要过来，就是啊，你好，那个太远了，要来要来。那个我觉得不是纯粹的舞伴，他会有的动作，一定是一定有熟悉到某一种程度。对，
天哪，这个真是对，
是不是很有一种很？
因为我本来以为那一段算就是一个 OK 杰翁贝尔的一个结构，就是他者嘛，对，
但其实不完全是他。
对，那可是
我觉得那个是有时间线的、
哦啊、，OK，
就是从武康小时候到他现在，然后到可能是我的解读啦，可能是未来的陈武康，对，就是看着那个，然后他可能会成为。就是陈武康未来的样貌，
是是是，
对，就是这样子、
哦，
所以我觉得是还蛮好玩的，
非常有趣。
对，所以我必须要 complain 一下，到底为什么今年台北艺术节的节目手册上面都没有写上演职人员表啦？对啊，
为什么没有啊？
我也不知道，
是为了要是凸显那个
艺术家吗？
艺术家吧。
但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从演职人员上面得到一些我们对于就是观众看完之后对于舞作的一些诠释方式不同、所以我觉得啊还是要谁啊，不然其实那个官网有，但还要再去查、就有点可惜，就是我这样资料库没办法建得很完整，有没有就会觉得好像少了一些什么。
对
对，所以这场演出其实他就只有演两场，
对，
我觉得好短哦、喔。对，但这场其实我觉得是蛮好玩的演出啦。
对对对，强度很高，算很高，因为
对
那个陈武康就85分钟。
虽然说一开始他出来的时候那一段，我都觉得说你不要再玩吉吉了。
你说用自己的睾丸包自己的那个雞雞，
对
呀、
啊，我说你不要再玩鸡鸡了。你小时候妈妈或者是那个老师们说，是不要玩鸡鸡。哎、欸，好，就这个，你知道我不是很好意思在 Facebook 上面写出来，因为会留下记录。
这个就就不会留下记录吗？你
反正听过就忘了，听过就忘了。对，
对对对，但我是蛮喜欢就整个空间，然后。就是非常干净，然后因为它这算是一个算 lecture performance，
对
对，其实对，就我觉得非常有趣，因为就他一个人整个因为空间很大
哎、
欸、
哎、欸、对啊，他在那个中山堂
对啊，在
中
山
厅，
对，中正厅，
对，
那整个空间非常大，大到哇一个人这样撑这样子，我觉得非常，对啊，
是蛮不容易的啦，
是真的是蛮
是的，是的，
对对对。
那这个礼拜除了看陈武康这档，我其实还有看另外一档叫做《超自然神乐集》，但是光听可能不知道是哪几个字，超自然就是超自然、超写实、超自然的那个超自然神乐集。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在讲超自然神乐集之前，我想要再把这个。把陈武康刚
哦，好，
因为我看你脸书上写，
对，我写
你然后那么写说在自传之后是不是？
哦，对
对，
我不喜欢自传
之后，那个我想了解一下，我不就是我大概懂，但是我想要你讲，
应该是说，我觉得因为这东西，我觉得陈武康这档演出就是他的。舞蹈人生，
对，
所以从一开始无稽到他有意识到他可能是未来，就是因为武康的爸爸妈妈上来跳舞，所以到后半段我会觉得他就不是陈武康了啦，
有点太远对不对，就是好像怎么跑到别的那个作品，
对， 对，然后所以包含他跳那个母亲、嗯、或者是他看着 YouTube 的影片去讲那个舞作，他讲了两支舞作、第一支我不熟，第二支很明显就是 Pina Bausch 的那个春之祭，
对
对，但是因为那两段我就会觉得好像我不知道要干什么，因为我就觉得他不是陈武康，对，他跟陈武康这个人或者是这一个人长成现在这个样子没有关系，
OK，
对、可能是比如说他因为看了Pina Bausch 的春之记忆，或者是跳了母亲，所以影响到陈武康之所以变成现在的陈武康，但是在他后面的演出他就只是跳出来讲出来就讲而已，
OK，
所以我才会觉得演出应该就直到他爸爸妈妈出来跳那一段结束。
我自己在看的时候虽然说真的我那一段真的蛮长的，就是倒数第二段那一段，但我回头在想这件事情，是我觉得那一段，我觉得其实他是让陈武康直接演直接跳这两个舞作，
对，
就是只是他不是用身体
哦，
他用就是到底舞者表演是什么， 舞者表演去除掉身体在空间里面移动的时候，那舞还存不存在？那、
okay.
对，所以我觉得他的那个整个状态，他跳那些状态，我觉得他是跟着那个舞的那个整个流在走的。
哦、okay.
我自己在解读啊，就是虽然的确，因为整个空间这么大，然后一个人拿着一个电脑，然后就在那边一直讲。我们好像我们要想他
看到什么，
在看到什么，可是事实上他就在跳了，我们就在看到他眼前就在做这个表演。
哦，哇，我大概懂你的意思。
对，我在想，好，应该是这样，因为我看完整个感觉，我觉得吉隆贝尔是在讲，一直在讲的是当下这件事情。
嗯哼，
一直在讲当下，包含他皮肤的舞啊，
对，
心脏、
啊、
这些东西，就虽然我没有听到心跳，但我们知道心脏在跳嘛。
对对对。
对，所以我们自己声音就听到那个心跳这件事情，就是、所以说那个大饼包小饼的概念是这个。
哦，我懂你意思。
对。
哎、欸，那这倒是我没有特别想到的，
这但这个是我解读，对，但至于好不好看、吸不吸引人，这个是
就是每个人各自的那个。哦，原来如此，
对，
哎，这样还不错。
所以我觉得 ending 最后一支在武康在收整个那个收整个那个前面所有的吉隆贝尔的段落由他来收，我觉得他选择这个形式是好的。我自己觉得啦，因为我觉得他就在又再回到现场观众现场的事情。
对，他最后有回来，就是邀请大家一起跟。
对，他闭上眼睛。
对，
就是那个应该说他最后一段一段是这样子，就是现场让一旦现场观众有一个观众闭上眼睛，他就谢幕了。
对，
所以我们大家其实会可能有一些是故意不闭眼睛，对，然后他就是站在那边看站了很久，对
哦、OK，
对，因为在半身像的时候也有类似的概念。
半身像你看那一场是跳多久的？
好像1分钟吧。
哦，来解释一下，半身像是陈武康之前跟皮切克朗纯就是一样是一个编舞家，他的合作的作品在云门剧场。
对，
然后呢，他就是最后，他是把一个
什么东西，他就是灯打在某一个观众席的，
对，然后就是，但是他好像有给他一件物件，然后说只要他把那个物件举起来，演出就结束了。
好像是没有，还是举手就好了。
反正
他有个讯号，怎么就是做这件事情，然后那个就结束。
对，然后我记得有一场，好像是他那个观众一收到那个指示之后，他就马上举手，然后就结束了。但是有一场听说多跳了30-40分钟，
是吗？
对，我听说有一场是多跳了因为我那一场还蛮普通的，我那场大概好像多跳了10几分钟，但对，因为对我来说，因为演出者他就已经把演出决定演出结束的关键丢给观众。
对，
那虽然说他是给特定观众，但身为其他观众的我可以自己去决定什么时候要结束，所以我就离开了。我觉得看够了，我就离开。
对，
但听说有一场好像那个观众迟迟不动，然后就是多跳了，好像多跳了很久哦，30-40分钟。对，这就是那个观众每次都要被挑战，就对了。
没错。
哎呀！
好，现在讲那个吧，那个
超自
然
神
的
神乐基，
神乐基，神乐基。
对，好，超自然就是那个超自然，神是神明的神，乐是音乐的乐，快乐的乐，基是那个当机机筒的机。
对。
然后这场演出它分上下半场。同一个导演都是新加坡来的一个艺术家，叫做徐家辉。
OK，
那他的上半场讲的是西伯利亚的萨满。我到昨天才知道，原来西伯利亚有萨满，我本来以为只有南美洲有。
哦、
oh. ，对，南美洲就很常听到什么亚马逊流域啊，然后会有那个萨满。
哦、oh. ，
我是一直到昨天才知道， 原来西伯利亚也有萨满。好，然后这是上半场，然后下半场则是台湾的三太子。
Okay.
哪吒三太子，那他不管是上半场或是下半场，他讲的都是 就是将肉体奉献给神明，
嗯，
或者是肉体借给神明，然后去传达一些指示，也不是传达指示啊，可能说明一些状况。然后这跟他去年在做也是一样，极黑之案是找武他大师土方逊的灵魂有点招魂的那种感觉出来，所以他一直在讨论灵魂啊肉体之间的关系。
嗯，
对，那个超自然神二之一，它有一点有趣的状况是，我觉得它的音响啊，还有它在玩那些动态捕捉的影像，
嗯，
其实是有趣的，
嗯，
对。然后你会，比如说，我旁边的观众啊，他说他看完上半场之后，其实被那个视觉的影像搞到很想吐，因为很晕，有没有？对，所以我都会觉得他的
是啊，
对，
可以到想吐哦，我觉得很棒哎。
对，我觉得还蛮好，
因为通常这种状况通常是戴 VR 眼镜才会想吐啊。
对，但是他好像，因为他的确他的那个影片真的也晃得很厉害啦，就跟不是之前有一部电影叫《科洛佛档案》，他必须好像是拿手
哦，还有那个谁，那个拉斯冯提尔白痴也是，
对，他就是一直镜头就是一直
就是
晃，他就是晃，然后那个影像，也就是那个影像出来的那个阿凡达那个。样貌也是一直晃， oh. 所以就会的确会看得有一点没有那么舒服。我是还好啦，但我旁边的观众说他看的其实会有点想吐。那这场演出其实看完我会一直觉得他应该要有 VR 版本。
嗯，
对，因为他就是要去讨论那个灵魂跟肉体之间啊，超越啊，升华呀、啊，或者是进到另外一个世界， oh. 所以用 VR 应该会更适合。要晕就是让你晕到真的就是你走不出来的那种感觉，
嗯，
我觉得会比较好玩啊。
你刚刚讲到那个 VR， 然后讲到那个萨满那个，然后我就想到，就是前一段时间我有去参与一个那个迷幻死藤水。
它是
对迷幻死藤水呢，就是
它是演出还是？
它是一个 VR 体验。
对，
他就是那个艺术家，哎，对不起，我忘记那个艺术家名字。对，然后他就是把他自己真实喝了迷幻死藤水之后的，看到的世界，把它 VR 化。
对，
然后把它做出来，让观众参与。那我觉得那很有趣，因为你要参与之前，然后你会先喝一杯酒。
哦，它OK， 某一种程度上好像麻痹你的大脑的那种感觉。
没有，它对，就反正那个酒也蛮奇怪，反正应该就是你算吧，反正就是你真的有喝了一杯，然后那一杯呢也是特调的
，OK，
对，好像 whisky 加一些什么东西， okay， 那有一些成分是真的有在死藤水里面有的，
哦，
对，但那当然就是还好啦，它就是有
点，
对，不会那么夸张的。然后你喝完之后，你就进到那个那个地点是在那个VA Hub 吧，就是那个DA 数位艺术中心。
OK，
对，他在好像在林森北路那边。
VA Hub 好，没事，我们再上网一下。
对，在地实验这样哈。然后呢，我们就到那个里面，就是他有一个帐篷。
对。
他在展场里面搭了一个小帐篷，
哦，
所以呢，
那其实就是感觉就是我要进到萨满巫师的
那个空间。对，你就是要进到萨满巫师，你就是要进到那个空间。那空间里面有大概六个小座位，
对，
然后六个小座位坐在那边，然后他们就把那个
那一杯
那个
VR 眼镜，哦，所以一次可以有六个人，
六个人吧，五六个人这样。
啊，一次体验有多久？
不长，大概20分钟。
哦，那你看到的是就是它就是它不会像说你要去你戴上 VR， 然后那个过程不会是你要去探险，而是它就是那个画面给你。
对，就是一开始你就是先看到一个萨满在你面前，
嗨，
对，
是
3D 的人，
哦，3D 人，
对，3D 萨满，不是真人。
哦，超自然神的也是 3D 的，
啊，是吗？
他也是真人，
okay,
对。
OK， 他就是一个 3D 萨满，然后跟你大概讲一些，但其实也听不懂他讲什么。
对。
然后接下来就越来越模糊，他就越来越模糊，然后你就进到一个就是很多蟒蛇啊，乱七八糟，
哦，
那种，对对对，整个线条啊，这样，
对，
然后你就可以这样到处看啊，就是，哦，对。
那你看完之后，你还站得住？你有晕吗？
还好哎，其实整个过程其实很 peace
哦。Oh.
它整个其实过程就是缓缓的，
对。
然后就是慢慢的，可是视觉是非常的就是几何，然后好像有无止境的蛇跑出来这样子。
嗯，
对，
因为 看网络上其实可以查到一些跟死藤水有关的文章，好像你喝了死藤水之后，你会跟你的身体其实就不太存在了，嗯、是你的灵魂，然后跟大自然啊、世界融合在一起，嗯、所以在那个时候你也是毫无防备的，嗯、你很容易被周围的那些灵体给入侵或是侵犯，嗯、所以你会觉得不舒服。嗯、这是我在网络上看到有人分享他去南美洲喝死藤水的那个经验啦、啊，对，所以。这样看下来就会觉得，欸、好像 有感觉做成 VR 应该蛮威的。然后我还想要特别讲，是因为上半场是
回到
对
回到这个
神乐基，
我扯太远了，
真的蛮有趣。因为上半场是那个西伯利亚萨满，然后下半场是哪吒三太子。
OK，
但因为我会觉得哪吒三太子那一段做的。不是很紧密啦。
为什么因为
我觉得三太子这件事情，三太子对于台湾来说，他已经不只是神明跟机身，他已经是，他是一种娱乐，是一种流行，是一种次文化、跨文化，对。所以当你把哪吒三太子这个东西搬到舞台上，你如果纯粹谈论神明跟机身，就又会觉得好像少了些什么，然后。这个东西刚好我在昨天，因为刚好昨天八月，因为今天是八月，
今天八月
二号，对，录的时候是八月二号，昨天八月一号是大喜大喜的开幕式。
Oh, OK。
然后我刚好看了一个，有一个专门跑庙会的一个歌手，她一个女生，
oh,
对，台湾雅典娜，对，一个女生，她就是穿着三太子的装扮，然后唱日文歌。动漫歌，比如说
我听到他唱的是那个《
灌
篮
高
手》，
对，然后还有就是他之前好像还有唱过《圣斗士星矢》，对，所以你就会觉得他已经转换成
不违和，
对，不违和了。所以当如果他还是停留在讨论灵肉这种东西，我又会觉得他好像少了一些什么，因为他已经扩大到太多，我们其实已经混杂了很多多元性，对，是的。但我真的觉得那个。那个穿着三太子服装，然后还有两根很大的须须，然后唱日文歌，好嗨哦！我真的昨天很认真的把他的 Facebook 看过一次，对，就真的不违和哎、欸，
不违和，因为我对啊，因为好像其实日文的那种语感其实很跟我们那个台语的语感其实很近，
哦、对，很近，很近，
对，所以你。对，讲久你其实不会觉得好像
会觉得奇怪 ，OK，
对，
是，
对，可是他如果变成国语，可能会稍微怪怪的，
哦，
对不对？
哎、欸，对，就会变得很奇怪，
对啊，对啊，
嗯，好，所以这就会让就觉得好像，好像就真的是印证了之前有听过一句话，是越在地越国际，
嗯，
对，
嗯，
对不对？对，它其实是很在地化的东西，但你会发现，哎、欸，那既然有，比如说，因为徐家辉是就是超自然神乐基是新加坡艺术家，他会对这个东西有兴趣，然后就觉得，哎、欸，越在地越国际，还蛮好玩的啦。
嗯，
对。那因为这礼拜刚好只是台北艺术节的第一周，
对。
那接下来其实还有非常多演出，我们可以聊一下之前看的，因为台北艺术节有一个场地蛮特别的，其实是就是中山堂。
OK，
那中山堂是以前的艺场，
艺场对。
对，那个后来我们想要特别聊是在去年，去年有两档演出是在就是结合中山堂艺场的性质跟它的历史，
是去年吗？
应该是啊，前年，
2018，
应该是2018啦。
嗯，
我要讲的是2018。
我不知道是什么，你要讲什么？
我好了，我先讲。
2018、2019都有。
对，
到底是什么？
哎、欸，好，我想要讲的是，就是台北艺术节，台北艺术节，他在2018年做了有一档演出，叫做《但是又何》
okay.
Night。
那是应该2018啦。
对，但是又和 night 那个 night 不是和 night 是晚上的那个 night。然后那一场演出我非常非常非常喜欢，它主要是一群台北艺术节的团队，然后一起就在六七个共同创作，然后在台北艺术节演出。那场演出就是主要是说酷而不。
对
酷而不，然后他们今天有一个提案，就是啊说台北市政，他有一个假设的议题，台北市政府委托酷而不，然后要在那个要怎么样使用西门红楼还是哪个场地，然后所以就是各个单位，他们就要来提案，他们要干什么，所以就是场内有事情， 就是异常内有事情，
对，
然后异常外也有事情，
嗯，
然后就好。
为什么异常外也有事情？
他异常外，他除了本身中山堂，
其实我有看
啊，
但我只是想
要问一下，
对对，帮观帮听众问一下，
对，他就是场内会有一个酷儿部的部长，他是一个非常业地的 drag queen 变装皇后，
对，
然后就会有不同的那种代表出现，比如说有动漫 ACG 宅是一区，
哦，好像是对，
对，然后还有一个是 BDSM。
嗯，
一区，
对，
然后男同志们是一区，然后还有什么？
对，
我
其实
忘了，
对，
好几区，
场内
的好多区，对，好多区，然后场外其实
有
一个也有事情，场外就是有一区是便利商店，当然它不是真的便利商店，它是一个
虚构
便利商店，然后还有人在场外倡议说，为什么我们没有被邀请进去场内？对，所以有各式各样的那个议题，它就是反映了一个异常。他就是场内场外都会有事，然后当然就是场内一定瞧不拢，然后场外也有人想要冲进去，对，然后或者是场外就会有人会觉得不满，然后或者是他就要冲进去场内破坏，所以那一场我觉得极为有趣，是他第一个他可看性很高，因为你会发现就是我们就观众其实就是异常的异常里面的监督者。对，然后我会偶尔会参与要投票或什么之类的，然后但因为我中间有从场内跑到场外，
对，
所以我本来一开始可能是在场内的时候是支持其中某一个团队的，但因为我跑到场外，我就被抓住说我们要一起进去抗议，我们要抗议这一场演出，然后我就突然有一种我身份作乱
，OK，
但是很有趣
，OK，
对，然后那一场其实有一点他。我不知道他算不算是沉浸式，因为他的确要观众去参与，
对，
去做一些。如果你愿意的话，其实你是可以停下来听外面倡议在做些什么事情，然后他又问你说你要不要一起跟我们恭敬一场，就是恭敬立法院的那种感觉。所以整场是很有趣的，
是比较像是，其实整个听起来比较像是一种展览性，对不对？
对，他比较像是展览性的。
就是、比如有个那个一场本身是一个主场馆，对对对，然后各个地方都有不同的演出，
对，
然后观众其实可以自由移动，在那种光复厅，
光复厅
的内外都可以
，对，是不是还蛮好玩的？然后我记得你也参与了一场演出，
山高流水
之
空中，对，
是的，
那他这真的就是异常，他找了六七个还是七八个，
也是倡议的团队。
对 NGO， 然后各个、对，然后还要找时代力量议员
啊，有，好像还
有找两三个哎，对，
然后还有我记得倡议的主题还有像是大麻合法化，
对，
然后裸体的自主权，
对，
然后最低工资，
就应该说啊，不是最低工资啊，是那个什么。最低基本收入
哦，最低基本
对，就是你不工作，你也可以有多少钱？
OK， 對對對，就是一些倡议的议题。
对对对，然后我很记得那个那一次我其实参与两三场，我有一些时候我是当观众这样。然后我记得有一场那个实力的林亮君，他倡议的是要把那个不爱做全部取消，对。对，然后他的想法是等于全部都是不爱做
，OK，
就不要有区隔这样。
哦、oh, ，对，好，因为不爱做是一个蛮尴尬跟微妙的存在。
对对对，那时候是这样，对不对？但对，总之那次算是等于其实在大家在其实在讲一个投票或选举这件事，因为现场我们会。谁讲的好，大家去投。
对，观众会选择哪些？
对，
哪几个议题真的要进入到？
对，你有兴趣的，或者是就是 maybe 这个议题本身根本超无聊，但是讲的人很有趣还干嘛的话，然后你也会选他这样子。
哎、欸，会耶。
会，对。
是的。
对啊，所以我是有一场有得到那个，就是有被选上，但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要選。
但你那时候倡议的主题是什么？
就是摩托计程车、那個、
啊，对对对对
对，
对
啊对啊，
摩托计程车，
对啊，但我自己其实有讲有点心虚，
我真的觉得你的摩托计程车要来开个一集， 那个才挺有趣的，就是江景明把他的摩托车漆，你的摩托车原本就是那个颜色的吗？
买的时候就是黄色，
就是
刻意为了要这个作品，然后
摩托计程车，然后就是，但是那你的那个计程车上面的那个扛那个灯是从哪里来的、啊？
那个跟计程车行要的
哦，真的哦，
就不要，他们不要的，
就是通常那台车应该全台北市不对，全台湾应该就走那一辆吧。然后我记得有一次，你好像在我家附近那个看演出，然后我跟我
刘明站，
对，然后我就跟我妹两个人走在路上，然后想说不对啊，这台摩托车怎么在这里、啊？然后我说不对，这是张吉明的车。我就想说，不知道他在哪里，刘明站。然后我就真的跑进去刘明站，果然就看到张吉明。
对，那台车等于有点像是我的招牌这样子，在各个地方出现，怎么到处都有他？
对，然后就会知道张吉明在哪里。好的，所以说啊、哦，因为台北艺术节一路会到9月13号，那其实有非常多亚洲艺术家，然后还有一些就是之前的作品持续在发展中，所以说如果有兴趣的呢，可以趁着就是八九两个月呢，到台北市各个场馆看一下艺术节，其实我真的觉得蛮有趣，而且今年的场地有一个场地我觉得很特别，我还不知道在哪里，我只知道在社子岛。Foca
哦，那就是他们，应该是他们自己的。
对，但是我看他的那个宣传照，好像是在
Foca 是一个马戏，
对 ，Foca 是 Foca
马戏剧团，
马戏团，
就是他们有别以往的那个，他们就是特技吧？
对，特技，
特技马戏啦。
Foca 是 FOCA， 福尔摩沙马戏、嗯。然后他们因为他们本身的那个创作基地就在社子岛。
嗯嗯。
那今年他们有一档演出叫做《消逝之岛》，刚好因为社子岛不是一直会有那个都更啊还是什么的讨论、嗯。那我票已经买了啦，但是我想说，他在社子岛，社子岛的哪里啊？他还没有写。
延平北路九段那样。
对，
反正你就延平北路一直走。
对，所以我还在思考我那天要怎么去。
骑车。
好，所以说就是艺术节呢有非常多演出，大家就是可以拿一本艺术节的手册，或是到官网看一下，好丰富一下，就是趁着那个暑假结束之前看一场就是很亚洲风味的演出吧。
Yep.
好的呀，就这样子，谢谢大家，
拜拜。